演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8月15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得救之路，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4:12。当神的仆人在他们的事工上能够应用各样的事物时，那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当年使徒彼得被召唤到祭司和撒都该人，也就是他们民族的领袖面前，要他交代治好一个从出生就瘸腿之人的事。彼得在解释这个医治的过程，或者我可以说是这个身体暂时得救的案例时，他心里出现了一个念头：既然我正在解释这个人从瘸腿当中得救的事，那我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向这些平常不肯听我们讲话的人指出灵魂的得救之道。因此他从小事讲到大事，从治愈一个人的肢体到治愈一个人的灵魂。彼得告诉他们，那个无法行走的人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才得以痊愈的，而且他现在还要宣布伟大的救赎必须要透过同样的方式才能实现，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拯救这个字词是多么伟大呀，它包含了洗净我们的良心，脱离一切过去的罪疚，以及拯救我们的灵魂，脱离那些现在强烈占据内心的邪恶倾向。事实上，得救就是彻底挽回亚当所做的一切错事，得救是人类从堕落状态当中的完全恢复。但是它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因为神的救恩使我们的地位比堕落之前更加稳固。我们原本都因为始祖亚当的罪而破碎不堪，被弄脏，被玷污，被咒诅。然而拯救先医治我们的创伤，除去我们的疾病，带走我们的咒诅，把我们的脚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之上。这样做成之后，最终他更是把我们的头抬起，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要与耶稣基督这位天上的君王一同戴上冠冕，直到永永远远。有些人在使用拯救这个词的时候，只理解为脱离地狱和进入天堂，但那不是拯救，那两件事情是拯救的结果。我们从地狱被救赎出来是因为我们得救了，而我们进入天堂则是因为我们事先已经得救了。 我们永恒的状态是今生拯救的结果。拯救的确包含了这一切，因为拯救是它的母体，并将其孕育在其中。但是如果我们以为这个词的全部含义就是这样，那就错了。救恩是始于我们如同迷途羔羊的时候，他跟着我们经过所有迷茫的徘徊，他把我们放在牧羊人的肩上，带我们进入羊圈，他召集朋友和邻舍为我们欢欣喜悦，保守我们一生都留在羊圈里。最终他带我们到天上的青草地，在福乐的净水旁，在那里我们永远躺卧，在大牧人的面前永远不再受到搅扰。今天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只有一条得救之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首先我要讲解这里教导的一个否定的事实，也就是除了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其次我要推论出一个肯定的事实，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拯救，我们必须靠着他才能够得救。第一点，首先来谈一个否定的事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有没有注意到神的信仰带有一种不宽容性呢？在古时候，那些有不同神明的异教徒也会尊重邻族的众神，例如埃及王会承认尼尼微的诸神是真的，巴比伦的王子也会承认非利士人的神是真神。但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把这件事情作为他的第一条诫命，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他不允许以色列民对任何其他民族的神表示丝毫的尊敬，而且你们要把他们砍成碎片，拆毁他们的庙宇，砍倒他们拜假神的树林。所有其他的民族都可以彼此宽容，但是犹太人却不能够这样做。他们信仰的一部分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一位神，而这位神呢，就是耶和华。所以他们觉得有责任给所有的假神起绰号，唾弃他们，以羞辱和轻视来对待他们。你们看，现在基督教也是同样的对其他信仰不宽容。如果你去问一个婆罗门祭司得救的方法，他很可能会马上告诉你，所有秉持真诚宗教信仰的人肯定都会得救。他说，这里有穆斯林，如果他们服从穆罕默德，真诚地相信他所教导的，那么毫无疑问，阿拉真主最终就会荣耀他们。这个婆罗门的祭司又转过身来对基督教的传教士说，你带着你的基督教来这里打扰我们有什么用呢？我告诉你，只要我们对他忠诚，我们的宗教就能够带我们上天堂。但是现在请听这段经文，你就会知道基督教对其他的信仰是多么的不宽容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婆罗门除了他自己的宗教之外，可能也会承认还有50种宗教都能够带来拯救。但是我们不承认这样的事，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真正的拯救。异教徒的神明可能带着他们虚假的慈爱来到我们身边，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良心的信念行事而得救。但是我们的回答是，没有这样的事，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你认为这种不宽容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我可以再用这个词的话，我相信，就因为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拥有真理，一千个错误或许可以和平共处，但是真理则是将他们全部击碎的铁锤。一百个虚假的宗教可以安然地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是无论基督教这个真理走到哪里，它就像火把一样，它不容忍任何比木柴、干草和禾杆更不实在的东西。那些都是肉体的错误，是经不起考验的虚假信仰。所有异教的神明和其他宗教都是从地狱而来的。既然他们都出自同一个父亲，所以彼此之间若是争吵、责骂、打斗，似乎不太恰当。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从神而来的，他的出身是来自高天，因此一旦他被推入了一个不敬虔又悖逆的世代当中，他与他们之间就没有和平，没有谈判，也没有缔约。因为他是真理，不能够与错误同负一轭，他坚持自己的权利，给错误应得的评价。他宣告在错误中没有拯救，而是在真理中，而且唯有在真理里面才能够找到拯救。再说，这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有神的认可。如果任何人发明了自己的信条，然后说所有不相信他的人都必须要下地狱，那是不恰当的，那将是一种傲慢的苛刻和偏执，我们可以对此一笑置之。但是既然基督这个信仰是从天上启示的，神作为一切真理的作者，他就有权利在这个真理上附加可怕的条件。凡是拒绝他的人必定会毫无怜悯的灭亡，并且宣告在基督之外没有人能够得救。我们并非真的不宽容，因为我们只是在重复那位从天上发出的话语。他宣告说，拒绝基督信仰的人是被咒诅的，因为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现在我听到有一两个人在说，那么先生，你是不是想象以为离了基督就没有人能够得救了呢？我回答说，我不是想象的，而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清楚地教导了这一点。有人说，那么关于婴儿的死亡怎么办呢？婴儿死的时候并没有实际的罪，不是吗？他们得救了吗？如果是的话，又是怎么得救的呢？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他们毫无疑问是得救的。所有在婴儿时期死去的孩子都被接走，永远住在第三层天的福乐中。但是要注意这一点，没有一个婴儿是脱离基督的救赎而得救的。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赎回了所有在婴孩时期就离世的孩子。这些孩子虽然没有受过点水礼，但是他们都经历了重生，很可能就在他们离世的那一刻，透过圣灵的气息，一种奇妙的改变临到他们身上。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从父母承袭而来的原罪，就这样他们进入了天国。否则，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婴孩们就无法加入那永恒的歌声，赞美那位爱我们又用自己的血洗净我们罪孽的主。如果婴儿没有被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们就不能够参与那永远围绕神之宝座的普世歌声。我们相信他们都得救了，没有一个例外。但是这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伟大的牺牲才成就的。另外还有人说，但是外邦人怎么办呢？他们不认识基督， 有任何外邦人能够得救吗？请注意，圣经对外邦人的拯救说得很少。圣经当中有许多的经文会让我们推论，所有的外邦人都会灭亡。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经文让我们相信，在外邦人当中有一些人会在神隐秘的圣灵引导之下，在黑暗中寻求他，努力找出一些他们在自然界中无法发现的东西。也许那位拥有无限怜悯爱他所造之物的神会乐意在他们的心中给他们这些启示，关于天上的事物，隐晦而神秘的启示，让他们虽然没有像我们一样得到那公开的异象，没有亲眼看见十字架被高举，以及基督在他们当中被钉十字架，但是也能够分享耶稣基督的宝血，领受他的救恩。在许多外邦的土地上都有观察到，那里的人在宣教士到达之前对基督信仰就有强烈的渴望。在桑威奇群岛，住在那里的原住民在我们的宣教士到达之前，他们心中就有一种奇怪的骚动，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却使得他们突然之间对自己的偶像崇拜感到不满，并且渴望得到比他们目前所发现的任何事物还要更高尚、更美好又更纯洁的东西。当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讲，他们马上就愿意放弃之前所有的偶像崇拜，并且抓住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力量和拯救。现在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圣灵在暗中动工，引导那些可怜人的内心开始寻求神。而且我们无法确定，在一些我们以为福音从未传到的偏僻角落，也许会有某一本孤单的小册子，圣经的某一章，或是某一节被人记住的经文，这些可能就足以开启瞎眼，引导那些黑暗中的心灵走向基督十字架的脚前。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没有任何一个外邦人，不管他是多么的有道德，无论是在他们古老哲学的年代，或是在现今野蛮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外邦人能够在不借着耶稣基督之名的情况外进入天国的，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人可以照着他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去努力，但是他绝对不可能找到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们啊，毕竟当我们在处理这些主题的时候，与其谈论那些推测性的问题，不如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这样会好得多。现在让我来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们是否曾经透过经验证实过这个伟大的否定事实的真实性呢？也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当我要在会众面前做严肃的宣告时，我可以说出我所知道的，并且见证我所看到的，也就是它确实是如此。我曾经以为凭着好行为就可以得救，所以我努力的工作，勤奋的努力，保持正直的品格。但是当神的灵进入我的心中时，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我从前以为是好的，结果证明是恶的。我过去以为自己圣洁的地方，却发现其实是不圣洁的。我发现我最好的行为都是有罪的。我的眼泪需要被哀悼，我的祷告也需要神的赦免。我发现我正在寻求凭借律法的行为得救。我做所有的好事都是出于一个自私的动机，也就是要拯救自己。因此，这些行为是不能够被神悦纳的。我发现我不能够靠好行为得救， 有两个很好的理由。第一，我没有任何好行为。第二，即使我有，他们也不能拯救我。之后，我以为或许可以透过改过自新和信靠基督来获得拯救。因此我又开始努力，心里想，如果我在这里或在那里加上一些祷告、一些悔改的眼泪和一些改进的誓言，那么一切都会变好的。可是经过了许多疲惫日子的努力，就像一匹可怜的瞎马一直绕着石磨辛苦地打转，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前进，因为神的咒诅仍然悬在我头上。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而且在我心中仍然有一个痛苦的空虚，是这个世界永远无法填补的。那是一种悲伤和忧虑的空虚，因为我无法获得我灵魂所渴望的安息，这让我非常痛苦。你是否尝试过靠这两条路想要进入天堂呢？如果你试过，我相信神的圣灵已经让你对他们深恶痛绝了，因为你永远不会从正确的门进入天国，除非你先被引导去承认所有其他的门都在你面前紧紧关闭。没有人会通过那条又窄又直的路来到神的面前，除非他尝试过所有其他的路。当我们发现自己筋疲力尽，一再的碰壁，到处受挫的时候，就在那样迫切无助的痛苦中，我们才会前往那唯一开放的泉源，在那里洗净自己，得到洁净。也许今天在我面前就有一些正在试图透过仪式获得救恩的人，你们在婴儿时期受了洗，你们也定期参加主的圣餐，你们去教会或礼拜堂，如果知道其他任何的仪式，你们也都会参加。哦，我亲爱的朋友们啊，在拯救这件事情上，所有这些事就像风前的糠秕，他们不能帮助你在基督里更进一步的被接纳。你们想用这可怜的东西来建造救恩，就好比你们费力的用水想要建造房屋一样，都是徒劳无功的。当你得救之后，做这些事对你来说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在这些事情当中寻求拯救，那么他们对你的灵魂就像没有水的井、没有雨的云、还有枯干的树，死了两次被连根拔起。无论你得救的方法是什么，因为人想出来的自救方法会有上千种，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请你们听一听从这一节经文所传出来的死亡丧钟，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第二点，现在这就带我们来到经文当中所揭示的肯定事实，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拯救。当我做出这个简单的陈述时，我肯定可以与天使一起歌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里有1000个恩典全部包含在一个非常美好的事实里，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拯救。现在我只想尽力帮助在座当中那些对于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仍然存有疑虑的任何一个灵魂。我想把他从人群中挑出来，真心又诚恳地对他说话，并且让他知道他还是可以得救，而且在基督里有为他预备的救恩。我了解你罪人， 你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着通往天堂的道路，但是你错过了。到目前为止，你只被千百个眼花缭乱的假象所欺骗，却从未找到一处坚实的地方，让你疲惫的双脚能够得到安慰的歇息。如今，你被你的罪包围，无法抬头仰望，而罪疚如同沉重的负担压在你的背上。你的手指捂着嘴唇，因为你不敢呼求赦免，你也害怕说话，唯恐从你自己的口中被定罪。撒旦更是在你的耳边低语着说，你一切都完了，像你这样的人不会得到怜悯的，你已被定罪，而且必须被定罪。基督能够拯救许多人，但不会救你的。唉，可怜的灵魂啊，我要对你说的只有这个，跟我来到基督的十字架前，在那里你会看到能够除去你不幸的事。你看到被钉在木头上的那个人了吗？你知道他的品格吗？他没有污点，毫无瑕疵或任何类似的缺陷。他不是盗贼，却被当作罪犯处死。他不是杀人犯，也不是刺客，却在两个罪犯当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他的本性是纯洁无罪的，他的一生是圣洁无瑕的，从他口中所说出来的全都是祝福的话。他的双手充满着善行，他的双脚为了施行怜悯而迅速地奔走，他的心因神圣而洁白，在他身上找不到丝毫可指责之处。就连他的仇敌在想要控告他的时候，也只能够找来那虚谎的见证人，但是连这些假见证人所说的话也都彼此不一致。你看到他正在受死吗？罪人啊，这样一个人的死一定有他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他自己没有罪，他受苦是为了其他人的罪。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是司布真牧师《得救之路》这篇讲章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